Hello， 大家好，我是曹宁。前期在2023年初终于卷土重来。您现在听到的这个系列是我们的播客阅读过大年。在接下来的10天，我会每天更新一期节目，来讨论书和人的关系。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会重聚，也有很多我们的新朋友会跟大家见面。有学者、作者、译者、读者欢聚一堂。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新年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安静的角落。如果你喜欢本系列节目，欢迎把它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顺祝大家2023平安喜乐，兔年大吉。香，我的这个好大哥，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刚出了自己处女作的格子老师啊，请格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谢谢曹宁，大家好。我就是非常重的格子，我确实，但是最近还是轻了几斤啊，那总体应该比你要重一些啊。
所以你比我重2斤，但啊，还有一个身份我漏了，这个同时人家是跑题大会的主播，对吧？这个跑题是启发我做播客的这个元老节目之一。
哦，小节目，但是你说这个其实也
你们并不
收个费什么的啊，对。就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跑题应该怎么盈利，但是你这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盈利点啊。
就是说你就是爱发电是吗？
不要开玩笑，我其实也是闲宁期的听众啊。我那天看给我去推送2022年的播客听的记录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听过3-4个节目，因为我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播客的受众嘛。但是他们说我的冬天节目是闲宁期，
哎呦，真的假的？
对，
在大冬天听这么暖的节目，
我就是怕冷嘛，所以听你。
哎，我一会儿给你发个截图，我的夏天节目是跑题大会。
哦，
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上海不是封控嘛，然后我就6月份我就跑出去了，我在外面瞎溜达，然后我去了趟武汉，然后我没去过武汉。然后但我对武汉特别好奇，我就说哎呀，但是我只去了2天，我就很遗憾，我看了一遍那个万箭穿心，然后我就想我再去找找跟武汉有关的节目听一听，我就搜到了就是跑题，然后就是你聊武汉，然后我就一听一发不可收拾，就是我大概有1-2年哈没有怎么这个这么大量的听一个节目了，然后我就把那个你们新更的包括这些付费的都听了一遍。
哇，那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啊！这个
没有，不是，因为主要是最近你不在，你来的少嘛，就潘老师我就有一搭没一搭了。以前你们都在的时候我都听。
哦，是，我发现大家好像都是因为我在听，不开玩笑，我因为是谁不在
一个拉踩，
谁不在黑谁啊？我记得你说的武汉那期节目，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都录了这么长时间的播客之后，实际上我们对每一期节目之间的感情并不一样。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武汉的那一期叫我会在有阳光的地方等你，就是因为这是当年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武汉实际上我作为我的第二故乡哈，我当时非常忧心的看着它度过了最开始的那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当武汉城市终于重新放开，我记得是一个4月放开的2020年，我就拉着老潘录了一期。然后这期节目的实际上取自钟立风的一句歌词，就是当年我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钟立风去武汉旅游，然后写了这么一首歌，其中有一句就叫我会在有阳光的地方等你。哦，我就记得，当我去想到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当你说到你第一次听跑题可能是一期聊武汉的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想到了非常温暖的一个回忆啊。
不是第一期，因为你们早期原来我在喜马拉雅上听，那会儿还没有小宇宙，就或者小宇宙就是也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状态，你们喜马拉雅的那个就盘子非常大嘛。对，
哦，就等于我这么动情的说了半天，不是那期是吧？
不是，它不是第一期，但是是就是啊，就是应该怎么说？这两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期，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人，因为现在播客，聊的很多，而且很多人做播客，有时候你一听就听的有点疲了，就是觉得好像。大家也就是嘴皮子利索，但是真正能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吧，融到这个表达里面，同时还能跟这个聊天聊出话来反应的节目，我觉得还是很少的。就是要不然他们搞那个就是精选榜单也没有意义，对吧？其实就是为了把这种节目打捞出来。
对对
对。当然，那个今天这个格子来不是为了聊播客，是因为你是带着书来的嘛？就是我们这个《人间一格》这本书刚刚出版，这个还火热的呢，对。然后是其实是来你作为作者的这个身份来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给你铺垫一下，也就聊聊我怎么认识你的。因为你知道，真的就是你当我们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对吧？当时我还是一个，对，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因为我最早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你知道吗？就是在《锵锵三人行》上看到你，对吧？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不知道算不算啊？
哦，就等于说咱们俩在那个很逼仄的办公室见到之前，你其实是知道我的啊。
我知道你，因为我是那个锵锵的老观众嘛。
哦，
你没想到吧？那时候其实你从那个门后面走过来，我其实眼睛是放光的。
哦，但是你因为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没有见过你的人我不知道多不多哈，就是我当时就看到一个非常冷峻的一个小帅哥，你那时候确实还小哈，然后
对我确实还小。
对，然后就没有那种你说的什么眼睛放光，你要有放光我也就捕捉到了，因为我哎就是我当时还在想，这个老乡又高又帅，还这么冷静，就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嘛，啊，就是所以
不小了，已经很大了好吗？
开玩笑。然后但是我记得那一幕啊，是在我们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啊。
就是特别特别梦幻的一个场景，因为我带着点朝圣的心态吧，就是想哎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就跟你们瞎聊了一上午，然后就吃烤鸭去了。对，那个对那段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到现在为止你看我记这么清楚，那烤鸭就不怎么好吃。对，然后当然后来我知道你就是也去了好多地方，然后当然我知道你一直在勤奋的写作，但是我们没看着嘛。那终于这本书拿出来，我们看，哇，原来这么多年就憋大招是憋了这么一个东西，非常高兴看到你的这个书。然后你这书这个封面有句话嘛，叫"一个乐观主义中眼中的世界，一段深深经历后轻轻写下的生活"。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就一句话就可能带过了这几年吧。所以也是借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怎么说，聊人生的节目。我们这副标题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啊，倾听别人的故事启发自己的生活，对吧？每我们就是艺术人生。
我说你是你是浓眉大眼的啊。
对，音乐起啊，音乐该起了。
哎呀，
行吧，那咱们先跟那个格子老师聊聊这个书的缘起吧，毕竟你这个在我们这么悲惨的2022年年底，对吧，推出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对吧？大家就看这个，冲这个封面也得过去看一看呀。就这个书，
就是，
这个书的，对，这个书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这样，我从小就认为我以后长大了只能干一件事，就是写作。就是我不是那种很有人生规划，很有人生那种一步步的去执行的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拖延症患者，一个无可救药的拖延症患者，所以
那咱俩是一样吗？对，
对，当然
太懂了。
对，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有拖延症，但是我想说，可能大部分人的拖延症和我的相比，还是症状比较轻微，我可以做到，包括今天哈，我可以做到。还剩一个小时的时候开始写一篇3000字的文章，就是就是只有那个真正的完全不能躲过去的 deadline 来临的时候，我才会去动笔。如果不到那一刻之前，我会有无数的给自己的理由啊，我是一个很容易去放过自己的人， 所以，
虽
然我
所以这本书其实应该十年前就应该出版了，是吧？
对，可能有一些，我甚至有十年前的读者，你知道吗？就很有意思，就是我当年在新媒体上写文章，然后一些十万加，居然到今天，有些读者会给我发微博私信或者微博评论说，我还记得你当年写的某一篇文章，然后准确的说出那篇文章的标题来。然后我猜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写作才华，但是就是非常碎片化的把它给展现了出来，没有去成系统，或者说我觉得我整个的前面的就是走向社会的前面的几年可能就跟进了一个万花筒似的，就觉得在万花筒里面每一个地方都好好玩好开心，然后就也没有觉得很急迫的觉得，哦，我要早点去实现我写作的这个理想，就直到我人生过了30岁之后，有一两年的时间就遭受了还比较大的冲击，到后来我才想，不对，就是生命还是挺珍贵的，没有人可以去确保你可以活很大的岁数，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停止你这颗心脏的跳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写点什么了，所以我一度很焦虑，我要写什么，就是因为从写作层面来说，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写，就除了对写诗我不那么有信心之外，就别的任何东西我觉得我都挺爱写的，就是当我写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觉得这东西我能写，然后我会去打眼一看啊，比如说其他作者写的，我会觉得其实虽然我没出版，但是我不比他差，就是你会一直有这种很狂妄的自信，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是也同时是我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不那么容易被别人已经产出的东西或者说别人的光环给震到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要有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话，我需要有一扇大门，那扇大门就是让大家推开之后，你知道我们去全国各个景点，就它门口会有一个门或者一个石碑，上面写着这地方是干嘛的，我在想说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告诉大家说我是谁，我是干嘛的，所以就会想到说 OK 随笔集也许是最合适的方式，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随笔爱好者，然后当我去想到我心目中我很热爱的那些作家的时候，在我心目中性格形象棱角分明的那些作家恰恰是写出了非常漂亮的随笔的啊，你比如说蒙田啊，伊比怀特啊，毛姆啊，然后尤其是英美文学吧，英美文学就是多年来哪怕是小说家他也会动不动忽然出本随笔，就是 essays 啊，所以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会想说那为什么不写本随笔呢，所以就是这个一个非常实际上同时被我推进的写作项目有好几个，但是我就比较执着的认为第一本要出随笔集，要让大家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什么小说之类的也有是吗？
有
我们还可以期待啊。
对有
因为你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作者简介就特别的怎么说低调，你看格子八零尾作家，山东人，在爱的包围中听故事鬼故事长大，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作者明白您不会小瞧处女座，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俏皮的介绍，因为咱俩认识所以我知道其实你在这里面你在说什么。对，当然我们就是所有严肃的读者都不会小瞧处女座，尤其是我觉得中文世界的这个随笔还是个蛮稀缺的东西，就是好的随笔或者说让人我手写我心的看到这种的随笔。
对实际上你注意到这个简介挺好玩，因为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曹宁是这个书的非常早的作者，因为我试读本就寄给了你，后来我试读本只寄出了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二三十本啊，然后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还是非常 重视你的阅读体验的。当然我后来那个出了正式版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寄过去，如果你要对比过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确实会也会有一些差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加上了这样一个作者简介，因为出版社一直问我说，那作者简介怎么写呢？就是说格子，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愿意去放在作者简介里的？我为这件事纠结了一个月，因为出版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和我们总说新闻出版，我在新闻业，但是我真的接触一次出版会觉得，哦，就是出版业和我们比，那真的是缓慢的在往前走。就为一个作者简介，他们可以等一个月等俩月，觉得好像很正常啊。我对一个拖延症患者来说，拖这么长时间其实会在内心不断的反刍它。我就在想啊，我这么热爱写作，那我当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是如此的希望我是重新出发，就是我认为无论是在学校的经历，还是我进入社会这十年，可能十年时间或者再多一点的这个经历，我认为他们都可以被清零。就是我彻头彻尾的不希望我这里面会写到我创办过什么，我参加过什么，有哪些纪录片是我写的，我曾经是什么节目的家，或者说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他们说那实在不行你去写一点你获过的全国性的奖，我说好像对我来说一旦写上我也会觉得非常尴尬，因为他跟他对读者来说也不公平。就是当我拿出这样一些所谓的名头去给大家看的时候，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最想表达的实际上想告诉读者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还挺在我自己的心目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作者。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就写了一句说，在爱的包围中听鬼故事长大。然后写出这句来之后，我非常谨慎地发给了出版社，我说你们要觉得不行，我这儿还有严肃一点的备选。然后出版社说我们觉得行。然后后来呢，不好意思，我多说一句，后来呢我就把这个发给了麦家老师，然后麦家老师说我也觉得行。然后我就意识到说，这些已经出过很多书的，包括有过对付很多书的经验的人，如果认为行的话，那我内心就没有那么的忐忑，就是要拿出这个东西来我是很忐忑的。
所以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读者的视角，就是因为我确实我收到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正式出版的这个书之后，我就特别佩服你，然后特别佩服这个伊林出版社，就是这是一个特纯净的书。就是我现在啊，说实话，我这几年跟出版社打这么多交道，我这很少收到没有腰封的书了，呵呵，没有这个腰封上那种就是滑那种怎么说呢，言过其实的，没有那种就是名人推荐。因为前些年是他们特别喜欢找名人推荐嘛，对吧？无非就那么几个人，然后你这书一收到，哇，一个清水混凝土般这个纯洁的一个封套，然后一个硬纸壳，然后打开就是。文章作者简介如此简洁，要不是因为咱俩认识，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陌生读者，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我必须要去读他的东西。但是其实这是挺好的，就有点像很多那种怎么说现代艺术，他一定要让你在这种不知所措之中，对吧，把自己的那些偏见那些先见给沉静下来，然后去看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且我数了一下，你这里面如果算上后记，应该是刚好35篇文章。我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刻意为之啊，就是感觉像是那种，对吧，一年一格的感觉。
哎，你真的看得很细。实际上，这个话题我连跟本书的责编都没有聊过，就是对我来说，它是有一点小心思放在里面的。我对数字是非常敏感的。我跟你透露一个很小的一个，可能我以前也在锵锵悄悄的展示过的一个技能，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数笔画非常快的人，
数笔画是吗？
对，比如说《人间一格》总共20画，我可以看一眼就告诉你，然后其实曹宁也是20画， 对，就是
我操，你这个好吓人啊，感觉就是你是一个什么 X 光片，就是你扫过去说你是20画，你是
20画。没有，我还跟魏坤林曾经专门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因为
所以你觉得这个可以上最强大脑吗？
就是一度跟他们节目组联系过，就是不是我想上，是他们也觉得好像对这挺感兴趣。后来魏坤林告诉我说，他说他研究了半天，认为这个东西啊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仅仅就是数笔画快啊。哎，我会觉得他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我
就是快啊。
对，但是我想
其实等于没说。
对，我想说这个是想说，对，就是有多少篇，这个对我来说是也是一个数字，就是我会对这个数字很敏感。我这35篇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为之的一个数字啊。但是你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
那个嫌弃的那个听友们啊，咱们这是第一个坑，真的第一个梗挖出来了。听到这儿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到时候我们设置一个什么暗号，我们可以去到时候那个我们送书。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拿到这个书之后，我也是一个比较，我怎么说呢，我是纸质书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我喜欢这个。在这个书上勾勾画画，然后喜欢就是翻它的感觉，尤其喜欢那种比如风把书页吹起来，其实这些都是那种特别，现在如果你在网上发这个，人家觉得你特别小文青，但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经历嘛，因为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么方便的电子阅读啊，对吧，都是一本一本纸质书，都是说白了都是在那些图书室图书馆吃灰，对吧，慢慢长起来的，所以我是对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在乎。然后我就看你这里面说嘛，就是说你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就是大量摄入文字，就是一个文字爱好者，所以我觉得你数笔画快，对吧，也不稀奇，那毕竟就是这么多年都泡在字儿里。
对，就是我觉得我阅读速度也挺快的。我有多快，我跟你举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一个比方。就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工作，或者说像我，即便不是工作，因为我以写作为生，所以对我来说一年其实到现在也要确保很大量的阅读摄入。但是我有一阵儿吧，就非常偶然的一个原因，我开始读网络小说，就是在我所有的纸质书阅读之外，我开始在手机上读网络小说。我是一个结尾强迫症患者，就是我知道这是一本我知道这是一本烂书。但是我必须要看到结尾，就是如果不看到结尾我会疯掉。然后网络小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幸读过啊，就是这些小说动不动是四五千章，然后就非常非常
百万字，
对，就大几百万字，真的是大几百万字。所以在我所有的阅读之外，我有一次看到我的某一个网络小说的阅读软件告诉我说，我这一年读了4000多万字。
我靠，
就是我没有觉得我耽误任何事情，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读者为什么都在读网络小说，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去读了网络小说，然后读了一本又一本，我就特别的想知道，就是网络小说的作者是如何去完成对读者的这样一种时间上的诱惑，一种对他们，因为我当年还曾经有过一段坐地铁上下班的经历哈，就坐地铁上下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女孩子基本上在读网络小说，男生除了网络小说就是玩游戏，我会去看其他人在干嘛，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很想知道那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就这一个原因能让我一年读了4000多万字。当然我已经停止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我现在看到他也觉得很恶心了，但是我还是有就是挺多的挺快的这种文字阅读的处理的习惯。
对，但是我觉得那你到了写，因为当除了因为你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叫这个什么，我说就是说你是大概就说新闻业不是写作者的天堂，但是却殿堂吧，但是却偷偷养活了很多这个作家，就这种。然后我觉得你就是寄生在一个就是写靠码字为生的一个行业，但是到了自己要写书的时候，就是 惜墨如金，对吧？一像有点像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抠的感觉。其实这个我很能理解，就是毕竟这是一本书。我说个那个得罪人的话，就是我因为我最近我现在的工作会让我收到很多书，有的出版社给我寄，有的作者给我寄。说实话，我觉得有的书就是可以直接拉去那个，就直接可以拉去烧掉，就是它或者说烧掉也浪费，就是它不应该被出出来，它其实就是要做。你就变成电子版就好了，或者说你直接给我发一 PDF 就行，你不用给寄一本书给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印到纸上反而对纸是一种侮辱，对，所以我特别理解你在后记里面讲的，就是你对出书这件事特别郑重，尤其是一个就像我们被写作哺育过，对吧？我们又信仰写作，这种人你不可能就是说写一个让自己都看着恶心的东西，所以这个书这么晚出来，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有点庆幸，就是我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哈，我倒没有去在乎什么身后名节之类的，但是我开始有点庆幸，就是我可能不再具有不悔少作的这样一种机会，因为我没有在二十多岁出书，所以我没有少作。虽然我可能很幸运的是，我在我从学校一出来没多久啊，就其实就在就凭着自己写作，然后获得了一点点名气，获得了一点点什么东西，从来没有出过书啊。但是我现在想想，就以我
那要不要过。我说要不要雇人删帖呢？
就是删帖也不用，就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帖子嘛。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沉淀出来啊，我觉得时间精力这个东西吧，它还是挺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可能在我再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天赋更重要，但我今天会觉得缺一不可。什么东西都缺一不可，你缺了什么它都不太对劲，就是前面特别像人生的练习课，现在每一天写任何东西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任何东西是练习，就是每一件包括你刚才说我们对于写作写书的这个敬畏哈，我是有非常重的敬畏的。我那天跟那个绿茶老师我俩吃饭哈，我就没忍住，因为他是，书评人哈，我说你，中国一年出多少书？他说差不多50万册。我说一年，你的书房里会留下多少书？他很认真的想了想说，他一年会收到几千本书，因为不同的出版社也会，我相信你现在可能也会一年收到几千本书哈，不同出版社会给你寄不同的书。他说，然后我会。留下可能几百本啊，留下几百本，然后更伤人的是，他说过几年我会再从这几百本里面再淘汰个几百本，就是最后剩下的会非常少，然后他说这里面你都可以去计算，比如说这50万本里面会有5万本童书啊，10万本教材啊，比如说再有10几万本法律方面的这种，然后再有多少万？他说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尽管中国一年出50万本书，但是作为书评人能推荐的书，其实真的就非常非常少了。而能够经得住，比如说5年之后的书评人的审视的目光的，那就凤毛麟角了。他说，当他去扔的时候，他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是垃圾，原来有这么多的书是垃圾。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所以当我和艺林我们一起去做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很庆幸，就是大家都好像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在去面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坚定的认为妖风是一种对书有害的东西，当然那个这个书真的出版了一个月，到今天这个书已经出版了一个月零几天了，当去回望的时候，我会发现不，妖风很重要啊，就是一定要有名人推荐，好卖啊。对，但是
其实这反映了是，对，
对。
我说其实因为这反映了这个时代，咱们就判断力的怎么说呢，懒惰怠，就是 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光，或者说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自己去判断一个东西，而就是有点像小红书上说跟着买，对吧？对吧？说比如说道长推荐的就怎么怎么样，对吧？
对，
这个什么余华推荐的就怎么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那你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这个放松吧，就是因为可能确实在一个这么快节奏的一个消费社会，大家没有太多精力说我把时间花在阅读上，那我相当于说看谁推荐就买什么书。因为我有很多那个就是金融投资圈的朋友，创投圈的朋友，他们其实还是一帮挺爱学习的人，但是他们又特别快，生活节奏特别快，他们也没有这个经营在文化圈里面，所以导致他们看经常就问我说啊，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啊，然后或者说他们会看那些某个他们喜欢的大 V 最近在看什么书，然后他们就直接买，而且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这样看，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挺搞笑的，就是你会觉得他突然在看一本好书，但突然又会看一本特别基础的书。后来我明白，其实是因为他缺少一个谱系，就是他缺少一个内生的一个阅读，或者说那种在这个出版物的认知，所以导致他，但是他又渴望快速这个获取信息，获取优质信息，所以导致他就是这样形成了这种阅读习惯。那么这些人还是比较精英的人，那么到了大众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像我觉得你的那个什么微博或者说那个公众号的后台一定也会收到大量的这个说要求推荐，或者说要求这个给个书单这种的需求。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尴尬，比如说我说其实读书阅读是一个特别私人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看这个书也不代表我觉得这个书就适合你，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你是什么水平，我也不知道该推荐什么，我只能就是说啊，如果这个书我看了我觉得实在是好，对吧？比如说像咱们人间一格，就一定要告诉大家，广而告之，剩下的呢就是看缘分，或者说你就是你现在需要什么你就去这个定向的去找就 OK 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复刻，所以你像妖风这种东西，对吧？我觉得他只能就适应，他就是把书越来越像一个商品。
嗯，对，就是我其实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虽然我肯定是一个读书人，我家里也有非常多的书，但是真的去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我其实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磨合过程。比如说这本书的设计师朱迎春老师，他现在他是我非常好
的，这本书是朱迎春老师设计的，哇，
对对对，
实境，
对，朱迎春老师实际上这几年他的作品量并不多，所以他对这本书投入的那种关爱是我非常感动哈。我俩在南京炎热的下午和晚上，一刻没有停的聊了9个小时，接近10个小时，然后。我回到北京，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朱迎春老师拿出了8个版本的封面，发给了我。他设计了8个版本，然后，当我在这8个版本里面，就是抓耳挠腮的选了一个月，选出来一个我认为最合适的时候，之后朱老师拿出了9个版本，他说就用这个吧，然后就是他彻头彻尾的，
你这个抓耳挠腮白抓了，
对，他彻头彻尾的把我当做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但是呢，他也能看得出来我是一个文字方面可能他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然后他读了之后他觉得很有共鸣，他也很喜欢我的文字，但是呢。他可能很轻易的就看得出来我绝对不是一个审美方面的专家，所以他替我拿了所有的决定，只有一个决定，就是到最后他很忧心的问我说，我特别怕你这本书，因为你拿到这本书，你会发现他并没有那种就是现在设计书的那种，他说我没有给你设计出一本大喊大叫的封面来，所以我怕你的书卖不好。他说比如说某一个畅销书作家，你看人家把那字儿放得那么大啊，比如说另外一本，他就会给我举很多封面说，可是我们这一本人家要拿在手里面细细的摩挲，感受到这个封面的这种压凹下去的这一个个的格子，他还要去在阳光下面才能看到我烫黑的人间一格在发光，他还需要在阳光下面把书签对着太阳才能发现我们的书签是在发光的，就全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细的，但是需要你去花时间花精力用心去感受的这些细节。他说我觉得你这样卖不好，这样吧， 你认识哪些名人，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一个邀风。我就唯一到这里，我跟他说，我说朱老师，我也很认真的说，我确实还认识挺多名人的。我如果想要往腰封上写名人的话，我应该能写一个漫长的名单，但是我觉得不好。我说我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怪癖的一个快乐的来源，就是我希望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那么我认为我的快乐会加很多倍。所以你拿到的那个试读本其实是序言，都是我自己写的。到后来我去掉了序言，但是我也没有去请任何名人去帮我写一个序言啊。虽然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说其实我可以写啊，那些朋友分量也够，但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激他们的这个好意，但是对于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字爱好者来说，就是拿到一本全是自己写的书，那种快乐，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对不对？然后
我能够理解，但我还不能体会。就是，但我觉得这是真是这本书的就是第二个秘密。就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就是不管是封面啊，还是封底啊，包括那一页，就是真的没有别人，你真的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方面对文字方面上有一个这个绝对控制欲的一个，就是真的是在文字方面完美主义的一个作者。
所以到后来我们是有点冒险的。朱迎春老师拿着封面非常非常忧心的给我说，那你就不能在封底去找俩人帮你推荐两句。我想了想说，我说那要不等他增订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实在是我就特别想留下一个极端干净的第一版啊、然后我最后就非常任性的做出了这样一本书来。拿在手里的时候有着巨大的满足感和巨大的担心。
那我相信就是这个绝对是你就是怎么说，也不能叫洗尽铅华吧，就是但是绝对是沉淀过之后才能做出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讲，我觉得哇这个事儿好酷，但是假设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就提心吊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出版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又是多么的稀缺，然后大家又是多么依赖这种，对吧？这个就是背书也好，站台也好，或者说就是大看别人的判断，大 V 的判断。所以你愿意这么就是纯净的把一本书推出来，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事儿，我觉得。
嗯，或者这样说吧
，我觉得懂他的读者会特别喜欢他，但不懂他的读者可能也会因此错过他。
对。我相信大部分人会错过它，就是商品社会绝对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这一点我是越来越承认这一点。就是我知道一个东西，你就去看畅销书怎么做，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你就我在这个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就会看到不同的出版厂牌他们是如何打造一本畅销书，哪一本畅销是因为什么。出版社也很有意思啊，他们给我看了很多的 PPT， 就是不同的畅销书，然后那个责任编辑、营销编辑他们去制作的，说哦这个书，为什么好卖啊？比如说怎么去把莫言老师一本沉寂多年的书啊，给他改造一下一下。
我刚想举这个例子，就我们不妨说出他的名字，就是因为我其实我跟译林有很多合作，但我跟那个读客也有很多合作，就是我觉得读客确实在这方面人家是。玩透了。
对对对啊、所以当我看那些的时候，我其实看了好多好多之后，因为我一开始对出版是个彻头彻尾的学习的这样一种心态进去，看了好多之后，我忽然醒悟过来，我说不对，这个东西我熟啊，我最早就是干新媒体干起来的，就是
对啊，你最懂这个传播了呀。
对，我说这个如果你要放任我在这条路上走，我可以走得很远啊。因为我还挺知道如何写出一篇十万加的文章来的，即便是今天让我原地办一个公众号，我也有信心一两个月之内我就会有十万加的文章。因为这事儿我试过，就是我不瞒你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其实自己去办过一些小号，然后那些小号出了几篇十万加之后我把它给停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要怎么干，但是我看来看去，就经过了这一系列之后，我回过头来反而在想， 哦，我没有，我没有因为那个诱惑走到那条路上去，我还挺喜欢我自己这一点的，就是我不是出于自恋这么想，而是真的觉得，就是我没有去走一条很容易的路，包括这本书出来之后，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就是这本书是12月7号正式的在那个各个网店什么开始上线，可是如果大家不会忘掉2022年的12月初的话，会记得大差不多就在12月7、8号左右，全国都放开了，就是一下子疫情重创了我这本书出版的城市南京，我所在的城市北京，以及读者们在的大部分的地方，就是严重到什么份儿上呢？在这本书上线十几天之后，京东自营都没有货，一直没有货，就是他的那种困难程度，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预期说，OK，我是在疫情期间出版一本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是在疫情，就是转换期出的这本书。
对，在疫情中，在疫情里出的这本书，
对对
就
对，就
可
是，
能你们都倒下了吧？对吧？责任编辑、营销编辑，估计包括新媒体编辑，估计都在，大家都在承受发烧、承受病痛，就可那个时候就大家其实怎么说，社会停摆的感觉。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因为这个书老早的就确定了什么时间出，而且我有一个像魔杖一样的，就是因为它被拖的出版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一定要在2022年把它给出版出来。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2022年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如果这本书再不能出版，我会觉得我会过度否定自己。所以我跟出版社，说了非常非常重的话。我说我一定要在2022年把它给出版出来，这一点谁都不要劝我。然后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它上线之后，疫情是那样的。而在它上线的时候，我本人不在国内，我在国外，然后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象中的，比如说我出书之后，我的微博要发个什么，我的微信公众号要发个什么，我几乎都没能够去完全意义上的做到，就仓仓促促的让它出去了。我有一阵儿我内心还挺难过的，我觉得我是如此的期待他到来，我是如此的为他付出，愿意为他付出。但是当他真正到来之后，我却会发现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哦，就
这
很
种
像
感
为，
觉，这种，
对，就很像为人父母。然后你忽然之间迎来了他，然后你手足无措啊，对。
这种感觉就像我看到这几年的很多大学生啊，他们其实挺惨的嘛，因为比如说你走过疫情，然后很多人就没有校园生活，然后有的人没有毕业典礼。其实我觉得感觉这本书在比喻意义上很像你从一个对吧什么地方毕业，然后但是却缺少一个仪式，缺少一场庆祝，或者说它只是被暂时的搁置了，可是这会让人有点落差。对，当我们现在在谈论这个书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希望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大家已经能够在各个的平台上，或者说已经从够口口相传，听过这本书，拿到这本书，或者说至少听说过这本书，想来看看这本书，对，就是春天复苏的感觉嘛。对，我们这么美好的期待着吧，所以，但是我们说了这么久，我们都没有开始聊这个书写什么，我觉得也真是，就说明这个，说明咱们俩这个。这个山东人，这个对吧？这个扯闲篇的能力也真是够了。对，那我们现在来聊聊这个书写什么？因为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呢？不是因为我跟这个格子是朋友，我在这给他这个吹啊，就是是因为，我觉得从文字的质感上来讲，这是一本让你读起来特别流畅的书。这种感觉，你知道，我真的我读完我收到书，我一口气把它给读完了。有的读的不细，但有的读的很认真。我有种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好爽啊！就是那种在国外。待了很久，突然见到一个老乡，对吧？你们说了家乡话的感觉。因为我最近这些年看的书很多都是那种， 对吧，就是社科的，然后有的很多都是翻译的，或者说他在用一种非常夹生的语言，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比较概念化的语言来写。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一两年读到的书里面，让我觉得语言亲切，并且让我觉得我完完全全跟他感同身受的，当然我不可能在本质意义上跟你感同身受，但是我觉得说他写出来这堆字儿摆在这边，我跟他感同身受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排到前三名里面去，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好好舒服，好亲切，就是读者和作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就是以文会友。所以我是这点很感动，当然可能跟因为咱们是老乡有关系，就是你那里面你那个所有的那种带着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把方言的融进普通话的这种感觉的东西都被我识别了。我突然就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你站在我面前然后再说了一个脱口秀专场那种感觉。
嗯嗯，对，这个你这么说我还是挺感动的，因为尽管我在自己文字风格上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在形成自己的文字风格的过程中其实进行过很多的探索，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偷偷的埋下的一些我们方言里面所带给我的那种就是像是文化基因一样的东西，我确实偷偷埋了一些。我觉得可能这一点上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共鸣，因为毕竟确实在我们山东人的表达，尤其是山东靠中部靠东边一点的这种表达，还是有一些特殊之处的。你说这种亲切感，我确实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没有什么比读者读着亲切更加会让作者开心的事情，就是共鸣这件事情啊，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虽然我们会说1000个读者会有1000个哈利波特，但是其实这一千个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会跟作者会有共鸣的。我其实在听你刚才对他的这么高的评价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很开心，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在从表达层面去区分不同的作者，比如说你或者说会有那种偏社科的夹生的表达，或者说带一点翻译腔的，或者说那个作者写完之后你横竖感觉他不是他，对吧？你知道他在伪装某一个人，但他并没有非常真诚的去面对你，这种情况现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认为说，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是否有自己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对我来说，这个特别像一条生命线，就是在我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我绝对不敢去写一本书。就是我们都有过那种去模仿、去写、去学某一个作者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也有过，像我自己也有过。有翻译腔的阶段，就是我的那个写出来的东西可以当场被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回英文，我也有过那样一个阶段。但是到今天，我觉得它是杂糅进了我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我个人的喜好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为自己的风格还是挺感到骄傲的，就是因为这是漫长的蜕变的过程啊。但是我觉得曹宁，你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读者，就是你其实是带着尊重去面对了你面对的所有的文字，所以你可以打开自己，让自己完全意义上的感受到作者到底在写什么。
对。其实也不是我尊重我读的每一个文字，因为我说到底啊，我最近就是特别怀疑文字这件事，或者说特别怀疑这个就是智人的优越性这件事。因为我最近在研究那个 ChatGPT， 就是我在研究人工智能的写作，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以前写过大量东西，它可以写的比我更好，就是它现在已经写的很好了，它以后写的会更好。那么我在想，就是说我们这种对吧，对写作有一些那种不可救药的那种就是痴迷的人，到底在痴迷什么东西，对吧？如果 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么多的每天生产出的信息文章也好，它都可以被替代，尤其是以前写新闻对吧，那我们最后在写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就是在我这种有一点点小虚无的时候，我大概看到你这本书，然后我会觉得，我说对，其实这才是努力的方向，就是风格，或者说你经过锤炼出的这种表达，它可能是写成文字的，它也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个脱口秀专场，或者说它是一幅画，但是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的是那个作者本人，就是感受到了他那些在细节里面的处理。所以当就是你这么低调的把它埋在你的那些细节里面的时候，然后被识别了，那种会心一笑，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特别特别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既对作者也对读者来讲，就是说 OK， 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形成了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我们不需要语言来解释，我们甚至不需要去就是非常非常张扬非常浮夸的去表达，不像现在的整个主流就是社交媒体上，他们全部要把话说明白，就怕你听不懂，就怕你看不明白，一定就要多低幼有多低幼，就像那个综艺节目一样，他做了一个表情，然后旁边打了一行小字说好尴尬呀，就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看这个书，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留给那种喜欢沉浸在高级情感的读者的一本书，就是你应该在那，就是其实就是像一个今天这样的深夜，对吧？你可能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工作，然后你翻开这本非常肃静的书，然后你来感受那个作者他经历的人生，然后你去体会那些非常细微的感情，然后你在一些点上获得了一些理解，或者说更好的是你获得了一些启发，对吧？我觉得这个才是阅读对我们的意义，或者说阅读它不可被取代的一个部分。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你说的这种高级的这种阅读体验，这种情感，就是会吸引我一次又一次的去翻开不同的作家，去为他们花时间，去为他们倾注情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太好了。就是我有一种阅读习惯，就是当我喜欢上一个作家，我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读完，就是摁着把我能够拿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都读完，就是因为我想一次又一次的去体验这样一种很深层次的快乐。这样一种快乐，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其实这好多年我们在中文领域感受到的并不多，就是它太少，以至于让人误以为那些人是对的。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曾经去请教过一些人，我说一本书要如何让大家知道，就是我出了这本书。然后我听到过最震惊的一次，朋友给我介绍的是如何在小红书上卖书。他说的是你要去打造一个点，那个点就是说这本书就是读到我爆哭啊，或者说读到我什么，就是一定要是那种特别激烈的情感。然后呢，他说重复1000次，让100个200个小红书博主发的都是类似的这样的观点，然后在小红书上你就会把那个数据挖掘给教育明白，它就会形成一个热点，它就会让这本书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你刚才说到这种AI 写作，人工智能写作，我就在想，天哪，我们其实虽然没有去真正意义上迎来说机器一直在为我们写作，但其实我们已经在为机器写作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机器。比如说他们会告诉我说，你要上豆瓣上去，要记住多打一些五星，然后要去把那个什么，然后在小红书上要去发什么。当我去听完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想，天哪，好惨啊！在这个年代，你去写出一本书来之后，你其实接下来是要去做一个奴才，这个奴才就是你要向商业社会制定的一切规律跪下说，我来了，我在这儿，请你审判我。然后我会觉得还好，我有一份工作养着我，以及 我真的真的具有很长时，可以很长时间，我的书卖不好，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就只要我的书还可以出，我就很开心，就是我是这么一种基本的心态。我说要不然的话，我很快就会被他给带入歧途。我就终于明白了，我看不懂的那些作家为什么要那么干。
其实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只不过大家就是，就像你说再烂的电影，大家也会说一句说恭喜票房大卖之类的，就是或者说预祝票房大卖。对，当然我觉得就是为了保证咱们这期节目不被以后的这个人考古然后打脸啊，就是我觉得你处女座出生这样完全没有问题，但你以后的书一定要大卖。
其实现在这本书卖的也还行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顺着聊，我就是其实我自己啊关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以前在这个新媒体最红火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那个阶段你经历过，然后你也写得很快，你也写得很好，你也收获了自己的读者，而且那个时候你的写作就是叫新媒体写作而言，你也是有风格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从那种非常爽的感觉，然后转到这种非常沉静，然后要去磨，像一个手工艺人，就像一个人已经享受过所有的这个，就是智能化、工业化的这个工具之后，又回去做一个手工艺人，来一点一点的来磨一个东西，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挺难的？就是或者要调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好像可以去调节自己的情感，就我说写作时候的投入的情感，比如说我其实可以进行公文写作，而且写的还挺机器的，就是挺没有人性的那一层面的，我也可以去，我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挺能够调节自己的，写作状态的，就是我愿意去倾注多少情感去写作，但其实说回来，在新媒体上写作的时候，我认为我那个时候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因为那时候我还挺热爱它的，就是对我来说，它既新鲜又立刻的可以底下几千条评论。那个我投入了挺多情感的，但是我得去承认的是，他也引诱着我去取悦大家。我知道，因为我评论看得多了，我知道大家会被什么给吸引，就什么东西能够成为说啊，大家今天这篇文章里面看的梗全是这个东西，我知道那我知道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但是反过来说，当我去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写作生涯，尤其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哈，我也跟你实不相瞒，我比你大几岁，也许你没有这样的紧迫感，但是我莫名其妙的有一种紧迫感，那种紧迫感就在于说，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可以浪费的东西了，就是，那时候写新媒体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我其实就很像早些年我在，有一句英文我给忘记了，但是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年轻人认为自己会死。
对对对，
对，大概
就
有
是
这
觉
么一。
得就有种未来无限可能，反正我现在就是东试试西试试，反正未来无限可能，对。
对，然后我现在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的写作生涯随时可以终止，所以我完全没有认为我有可以浪费的东西了。所以，当我去写的时候，我还是很珍视它。我前两天，因为我在写小说嘛，前两天把自己手上正在写的一个几万字完全废弃掉了。就是这个故事我还要写，但是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一个视角和一个写作方法。我不认为前面那几万字，就写的就真那么不好，但是我觉得。我把它拿出去，我会觉得惴惴不安。我会审判我自己，所以我说 OK，我对着那几万字说，你们变成资料了啊，你们变成前情提要了，你们不再是，你们中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去进入这本书了，就是这样一种体验。
对，所以其实你现在还可以保持很高强度或者很快节奏的这个媒体写作，然后同时你在写一本很慢的书。
对，我而且我会尽量的想，嗯，你让我这两年我特别喜欢齐白石。
嗯，哇，
我
这个好像真的就是一个八零后喜欢一个八十岁的。
对，就是我会跑到中国美术馆去看很长时间的齐白石的画，我盯着他的那些画，然后我会去买他的那个晚年的那种篆刻的东西啊，他刻的那些章，回来认真的琢磨。哎，我也推荐你看，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晚年刻的章，他是用那个小刀刻吧，他的那个章和咱们理解的中国文人的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他的风格要广野的多，就是有风格化的多。比如说他会刻一个章，上面写着叫那个刻里月光一照家山啊，就是我现在做客的这地方的月光也照着家乡的山呢，啊，我回不去了，但是我抬头看着月光，它也照着家乡的山，啊，然后他会忽然刻一个，故里山花此时开也，啊，家里的老家的山花开了，啊，他就会为这就刻一个章，我
特别想发一个微博，但是人家是刻在了章上，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的章就是他的微博，我特别喜欢齐白石，然后我就会去反过来琢磨，你看哈，齐白石活了特别大的岁数，活到了九十好几岁，一直创作到了他死，可是齐白石其实是60岁之后才做了自己，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就是接商单，他就是那个年代的欧美，他就是那个年代的四大啊，对，他接的商单就是客户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然后他会去写，去画的都是那种很工整的啊人物的肖像什么的，然后别人要山水他就画一个特别工整的山水。到60岁之后呢，这大爷呢就终于有了一定的资本，他开始做自己，他开始做人民艺术家。但你就看这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就是他从他开始做自己那天，他像管理一个军人一样的管理自己，每天必须要训练，必须要作画，必须要创作。
因为时不，对，因为时不我待，真的。
没错，嗯，就是时光带给了他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他在人生走向暮年之际。开始给对自己有了极高的纪律性的这种要求，我觉得，我虽然没到他那个岁数，也完全无从想象他60岁之后的这样一种心境，但是我对自己确实有了这样的一种要求，就是像，你说啊，
对，你说完，
我说就是像，就是不那么人。不那么把自己当个人的管理自己，因为我性格过分的张扬散漫热爱自由，这些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了对我自己的一种伤害啊，就是我说在创作这件事情它是一种伤害，在表达自己上它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不那么喜欢拿这个当借口来搪塞自己。
因为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老师，他已经50多岁了啊。因为按照我这个想法，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就想了好久。按照我一个就是比如说有点悟性的一个年轻人的看法，我觉得中年是很悲惨的，或者说就是中老年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你怎么可能呢？你的这个韶华已逝，对吧？你剩下的只有。衰老的这个折磨和死亡的恐惧，还有就是一个一地鸡毛的生活，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这个你人生的这个最强音呢？这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非常傲慢的看法。然后直到这个中年已经步入中老年的这个老师跟我说，他觉得中年很好，因为就是他不再怀旧了，因为就是怀旧过于感伤导致于他不能承受，而且他的生活不允许他怀旧，他只有向前看，于是他的生活变得特别积极，他不再考虑未来30年20年的事情，他只考虑 最远可能到未来五年，但最好就是未来一年，所以他行动力极强，而且百折不挠，就是真的就是做成了别人做不了的事。然后我就发现哇，他这一个在我看来已经感觉好像土埋半截的一个中年人，但是他却焕发出了比我们这种年轻人更大的青春活力。
嗯，
然后我在他身上我就知道，就是你说的那种时不我待，对于一个有自我追求的人意味着什么。
嗯，对，就是当你去说中年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同龄人们，我的同学们基本上跟我聊天的时候都会很不自觉的来一句，哎呀，像咱们人到中年。我经常会想，谁跟你人到中年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媒体上说啊，这个一个50岁的大爷啊，什么，然后说这个说或者媒体上会说啊，他已经48岁了，然后这个年龄这么大，他现在觉得就是什么，就反正面对很多无奈什么，我就会在心里盘算，哦，他就比我大10几岁，然后难道10几年之后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哦，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我绝对我不要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承认过说我已经在走向逼近中年的路上。我不觉得，我就是会觉得，天啊，我一定要阻止自己变成一个悲惨的中年人。所以会有一种对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哈，我会经常去在穿衣服上面啊，就是举一个例子，穿衣服我会穿出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风格。比如说我会在家给自己穿特别可爱的衣服，然后
可爱到什么程，可爱到犯规。
对，就是这可爱到我外甥看了，我说小舅，就是我其实想要同款，然后就是会经常在家穿这样的衣服。然后我出门呢，现在经常是一种素色块的累积，你能理解那种就是那种感觉。我
黑白灰，
对，我黑白灰什么那种所谓的高级色，我会很经常的去看着自己出门时候的衣服，心里想说，其实这我还可以穿好几十年，就是我觉得好像未来好多年我都会是这样一种风格。我会觉得我会觉得对自己，我会觉得对自己说，我不需要去非得经历别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又一个那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我好像越表达越乱的，但是你刚才说那个中年老师的时候，我应激性的去想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因为你比我年长一点，但是其实咱们还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不接受衰老这件事儿，或者说我们觉得还行，到就他没有真实的降临，他只是在不远的地方传了一些讯号，让我们看到了他，看到他的阴影，但其实他还没有真的来，我们其实还是年富力强。所以现在就是讨论衰老，就是确实是，如果咱们假设啊，这个节目有一个真正的这个40岁的一个人在听，他可能会觉得啊，你们这帮小屁孩儿对吧，瞎愁什么，你们现在就应该去爱，去工作，对吧，去折腾。
对，对，我现在对自己是完全没有去设那种限制。我除了不愿意去蹦极和坐过山车之外，就是我觉得
可能也去不了了。
我去不了，我害怕啊。但就是我有任何事情，我觉得我比20多岁的时候敢尝试多了。
对，就是已经开枝散叶，就是很松弛了。
对，
我觉得其实我就因为咱俩也有年头没见了，但是我就默默观察你，我觉得就是你进入了一个我理想中的就是成熟的状态，就是已经把那个浮华给折腾的差不多了，对吧，该贪慕的虚名也贪慕了，该享受的这种刺激也享受了，但是进入到一种沉淀的状态下，就是我们要拿出点什么来，对吧。我很庆幸，就是对吧，作为你的朋友，看到你拿出的是一本非常这个诚挚的书，而不是像还有很多人一样他还活在那个东西里，然后你就觉得 不应该这样吧，对吧？你都不老小了，你又不是二十大几的人了，你30大几的人了，对。所以我觉得就特别，你给我做，也本人或者说给我们这个阶段的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当然我觉得他肯定也特别艰苦，就是他不容易，你肯定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引掉很多自己的惯习。
对，要戒大，要戒大酒。
以前这有点像那个状态，对，年轻的时候就是狂嗨，对吧？现在就是要淡雅，对，啊、
对，
谁喜欢齐白石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我读你这个书，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很亲切呢？就是因为它符合你的口语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狡黠，就是特别的带着一些坏坏的幽默，然后一种博学式的幽默，所以我这就特别想到就是说。嗯，因为老说山东人，我觉得山东人这几年好像在这个江湖上这个风评也一般吧，或者大家老揶揄山东人，嗯，有人说忠厚啊，或者有人就说这个比较，说白就比较直男癌，对吧？觉得山东人不行，尤其还是个男的，对吧？山东男人不行。但我看你这本书，觉得对你给山东男人做了个很好的示范，对吧？山东男人可以很利落，可以这个非常动作非常矫健。所以我们就可以聊聊这个作为一个山东人的一个 identit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因为他们之前老跟我说啊、哎、山东的，我说 no， 我说中国青岛，好吗？纠正你，我是青岛人，说三遍，我是青岛人。但后来发现没有用，你即使是青岛人，你身上还是沾染着那种习气，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饭，对吧？如果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就是你组局，你绝对不会让别人买单的。再比如说，对吧？什么送女生回家，或者说，什么张罗一些那种就是集体活动，这个确实是我们好像刻在 DNA 里面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从小看我们的长辈都是这么处理的，
对对对，
我们就习以为常。但突然发现，哦，南方原来不是这样，对吧？
还有那种
请了他无数
在社交场合不允许冷场、
就是、
啊！你刚刚跟我
哎是。
对吧？
对吧？就是那种山，我前两天刚经历了一个上海人请客，但是被我变成山东酒局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就是我说我这种不习惯，非常经常，就是比如说你请了一个人无数次，但他下次依然要跟你 AA， 然后你就在那一刻你就知道，哦，其实你们俩做不成朋友。
不过我客观的观察你哈，曹宁，我觉得你已经就是被上海改变了很多。
啊、哦，我已经互化了。
对，互化，就是你不那么纯正的山东人，因为你看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俩，我们是都是山东人，我们一看能够在知识上，在方方面面也都互相非常有好，也都对对方这个人非常的有好感，但是如果我们俩没有去离开山东，你没去上海，我没来北京的话，我们的对话方式会比现在要热情的多，对吗？就是那种
就是哥，
哎，对，就是这我小老弟是吧？就什么也不用说、
嗯、
啊，就是曹宁的事儿就都是我的事儿，就是他会默认的去打破那种我们俩之间本该有的个人的界限。我就不认为你作为我老弟你该有界限，然后你呢、
嗯、
也不认为你也不认为我应该对你保留什么，他会有，但是呢，我们现在。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山东人，或者说，不，我们都不那么的纯净。要以这狗来去形容的话，我们都现在都不算特别纯种，啊，就是
对，我们都是串儿，
对，都是串儿，毛色都不是特别的顺啊。
对，但是我就是，就我非常承认你这一点，尤其我现在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我会讲，我说我是个上海人。就是尤其是我在到北京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当然这可能会被打，就是我会觉得大都市的那种生活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我没有的东西，然后尤其是一开始你到一个大都市一定是茫然无措的。我不知道你在武汉在北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就也不能说我是村里来的吧，但就是觉得哇，自己好没有见过世面，自己很局促，自己特别怕丢人现眼，特别害怕就是跟人聊深，所以大概可能有那么个一年的时光吧，我觉得我都过得很谨小慎微，对吧？但是就生活费也爸妈给的嘛，也不多，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压抑自己，直到你后面慢慢对吧，经济独立了，然后你认识很多朋友，然后你也认识到就是对上海人就是那个逼样之后，然后你会重新寻找自己的根，就是重新说回头看说，对吧？我的成长的土地，我生活了18年的一个土地，对吧？孕育了什么东西，对吧？给了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哪些是我为之骄傲的？我现在非常就是又自豪的，其实在心里面认为我是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对吧？我是一个山东人，我是一个非常仗义，也不能叫侠肝义胆吧，但至少是很向往那种状态的啊。
对，
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喝大了，然后我发了一个京剧在朋友圈，我说人生就是无非侠义二字，情义二字，就是要有情有义，这样你的人生才有滋有味。我不是很喜欢，说大一点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商品社会，对吧？大家非常计较，然后非常非常功利，非常理性的去算计你的一切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人一种，对吧，没有边界感，或者说对吧，有点那种，就是过度热情的状态。但是我现在，我以前是害怕承认这一点的，或者说我极力在洗脱，但我现在接受了。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热爱的生活。我以前回老家的时候，我讨厌跟他们打成一片，我觉得就是我跟你们不是一类人。我已经洋气起来了，但我现在我乐于享受那个过程，因为我知道这很难得，而且。这个其实里面就是我性格深层次的密码就都在这儿，我没有必要否认也不应该否认它。
嗯，我
所以其实你这个文章里面我很喜欢的几篇，就是那个就是你早年的那个有什么回流村啊，然后包括那个写姥姥那个，就是你叫老娘，这个就太亲切了，就是我们就是那样。
对，
但我在上海绝对不会说出这个词儿的，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用普通话表达它。
嗯。我刻意的去完全意义上的尊重了我们原来的那个方言词，因为我会，你知道吗，就是当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当我们去看比如说上海作家写什么时，他会用沪语里面的一些词，当我们去看鲁迅先生写的文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会用大量的他的方言词。可是我不知道你原来怎么样，就是我在自己写作很早期的时候，我会彻头彻尾的去想别人会用什么词会比较好，我会去学，比如说一个英国作家会用什么词，一个北京作家会用什么词，我从来不会去想说一个山东作家该用什么词，就是我始终觉得我的方言就不该进入我的笔下，就是这个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但是当我去写《人间一格》的时候，我其实很刻意的用到了很多的方言词汇，我会觉得这就是我，就是这些东西是我的 identity， 也是我的，也就是直到今天，当我说梦话的时候，我依然会说山东话。
你是用山东话？
我会说山东话。然后当然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喝过大酒了，但是我上一次喝大酒，别人告诉我说我一直在说山东话。然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我前两天一两个月之前，我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很紧张的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些问题，我就会跟自己对话。然后有一天我陡然意识到我在用山东话跟自己说话，就是我脑海中出现的声音是山东话，它不是别的，就是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如果我这个人要刨去我所有的一切，我剩下最本质的那个东西，我的语言是山东话，我非常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我的写作中，我会大量大量的去用我最最最想要去让大家感受到的那种风韵，它就是山东话。然后
而且我觉得你
我
觉得你在北京可能还好，就是因为它整个是北方文化的基本盘，但我在上海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打入了敌人内部的一个对吧，就是我知道，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听自己的采访录音， 我都会以那点儿那微不足道的一点残留的山东口音，我就很苦恼。但我现在我完全不 care 这件事了，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更多一点，甚至我应该在一些场合说山东话。我觉得，
你看，其实我的山东口音这么明显，但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不想改，就是我其实知道，我是哪些咬字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不改。我甚至有过，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两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老师，播音系老师跟我说你放心吧，掰这个我们是很有经验的。然后我知道怎么掰，就是因为他们拿着跟我一点点的掰舌头那么就是练习。但是我后来想说我不改，我好喜欢我身上残留的这一点东西，就好像我长着一张很典型的山东人的脸，然后我脑袋又大，然后我的这种背又很厚，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不要去
标准的山东大汉，
对改变成一个别人的样子啊、嗯。当然我完全可以接受长得再帅一点，比如说跟你似的，但是我就是我可以改造成山东人里面再好看一点的，但是不是就不是那种就是鼻梁特别挺啊，然后再来一头金发，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
不能失去咱们的那个土直的那个味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你刚才还说了另外一个，我其实在后记里面专门去写，我刚才找到了，我说是那个，我曾为逃离故土做足万全准备，18年寒窗苦读为自己在北京谋下了落脚点，漫长的岁月里，我用知识和阅历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泥土。却在远方打盹时回到土堆里打了个滚儿，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这些年经历非常简单的浓缩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个好，
就直接可以全文背诵了是吗？
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有个好朋友，是老潘嘛，你知道河南人。在我刚刚认识他，我也认识他好多年，但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一直在写什么濮阳什么小浦洲村，
对对，
干嘛呢这是。当然知道
潘老师那本书也我真是也看了特别感动，我当时还专门在我们那个书评版推荐过，就是其实是就是情深意重啊。
对对对，当然我到今天我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写作，就是反正对着我们村风土人情写，我也绝不可能。哦，就是这不是我的写作理念，我也跟老潘专门讨论过。但是我想说我的转变是，我后来理解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人一定会去，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会去在某一天醒过来说，哦。我来自那里，就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没有了这一点之后，其实我们潍坊是风筝之乡嘛，没有这一点，你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线的风筝，瞎飞。
对，哇，说的太好了，说的，就是其实就是什么那个有点像那个什么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那个感觉，就是你从你的内心即宇宙，对吧？你个体，你理解了你的过去的你的过往，你也就理解了你。人类的未来，
对，
就是有点这种感觉。而且其实真的说真的，咱俩这个气统也是因为我也是潍坊人嘛，就我爸是潍坊人，我妈是高密人，我是一个潍坊和高密的串儿，所以
不高密和潍坊不能算串儿，那就都是潍坊
啊，不能算串儿，是对，都是现在对是叠在一起的。
而且你看哈，你是中国青岛，但是是世界高密，哎，所以就是你还是出身挺高贵的啊。
所以还是文学牛逼，
对，
文学让高密东北乡这个驰名世界。我现在下次我可以试试，如果我下次在国外，我可以如果什么那种文化圈场合，我可以试图说我是高密人，看他们懂不懂。
对对对，然后如果他不懂的话，那就是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我就主要就写我们那个地方的，对吧？就很容易跟全世界产生共鸣啊。
因为那个莫言这个说话真的跟我二舅一个味儿，就是那个味儿。因为我很早之前看过莫言的文章，对吧？那个什么读者文摘上的，后来又看了他的长篇小说，然后 突然有一天看了他什么接受采访，说哇，原来他说话是这个味儿，那早知道我早听他那个有声书啊，就是那多亲切啊。对
对，就是当你说莫言的时候，我跟你讲两个很有意思的啊。一个是你可能没有就像我们一样在潍坊的农村长大的这样一种经历哈。我得负责任的说，我不知道我们山东人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这样一种怪癖，就是给小孩讲鬼故事让他睡觉，就是所以
哇，你们简直就是中国山东的马尔克斯啊，就是从我多么渴望这个从小被鬼故事滋养，但我没有，我只有爱的包裹，我没有鬼故事的滋养。
对，就是当你再去往回溯的时候，你会发现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是绝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也是听鬼故事睡觉的。就是莫言你如果你去翻他的长篇小说，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大量的鬼故事的影子。我自己其实也是就是从小听鬼故事长的，但是我觉得我很伤心的是，我很可能会是最后一代听鬼故事长大的山东人。就是
哎，我这个做一个概念辨析，因为我小时候我姥姥她，我们这她给我讲叫说瞎话。
对，
就是是不是很接近你说这个鬼故事这个概念
啊？对，说瞎话掰瞎话啊，对
啊，就他不完全是恐吓你，他是带有一丝丝对吧悬疑然后那种奇幻，但其实又让你很引人入胜的，就是一些那里的事儿这种感觉。
对，他其实是想用故事来去引诱你，他更大程度上没有想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就是不太我觉得山东人，我觉得外界总对我们有误解，好像觉得我们就是一个
很喜欢说教。
对，我们不是，我们从小听到故事是纯粹的故事，就是鬼故事吓唬你的那种啊，很引人入胜。再有一个关于莫言老师第二点，就是我以前有一位非常非常我非常非常钦佩的一位前辈，他也是高密人。高密人呢，他有时候跟我闲聊天，他就说，哎呀，因为你知道，就是对文学没那么有追求的人去看文学的时候吧，他经常就不会把它神圣化也不会去把它给庄严化，他就会去消解很多意义。他就说，其实莫言写的那个东西吧，真没啥意思。说为啥呢？说这个就他这书里面好多故事啊，是当年他跟着我叔放牛的时候，我叔给他讲的，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当年莫言很无聊，然后就是你就跟着不同人跟确实跟他叔放牛放了好长时间，对，就是我相信就到今天我们俩肯定特别能够理解，听过放牛的人讲故事的人千千万，但是莫言写出来的是文学，不是因为他把放牛的人的故事写了出来。而是这是莫言的故事，对吧？就是一切对于文学表达来说都其实只是个载体，包括高密东北乡也只是他的一个载体而已，并不能说没有高密东北乡就会没有莫言的文学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是受到了震动，就是这个故事本身会让我更加自信，我会意识到说其实人生中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有可能是文学，你不要去神圣化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他们也是听着人讲的故事长大的，只是说后来他们的文学自觉性让他们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家。
对，你这个就怎么说呢，就特别像就是村上春树29岁开始写作这种，就特别治愈，就让我们觉得说我 maybe 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肯定有可能，就是当你去想到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哈珀利的时候，会想这老太太一辈子就这本书啊，但当然他后来写第二本，但是其实多大岁数啊，忽然就写出一本世界级畅销书，就文学确实给人打开太无限的可能性了，我真的好喜欢这种可能性，就会觉得这才是我热爱他的一个特别特别内在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其实翻看你这本书呢，就有一种就是在浏览你的一个人生切片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很多作者沉默寡言嘛，他可能不善言辞，但当然也有很多作者比如像你一样这个口才非常好，而且我们也做别的对吧，我们也做播客，我们也做访谈，就是会很好的表达自己，但是还是不一样，就是文字之凝练对吧，文字之郑重，它还是会传达出一些就是化学反应之后的东西，就会让你莫名感动，甚至那个情感它不是可以名状的，就它不是就你刚才说什么小红书读书博主那种爆哭，它是那种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太清晰了。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读了好书真的叫如沐春风，就是因为它的感觉非常微妙，然后你体会过，但是你可能没有留心或者你无法形容，但是作者跟你对吧以文会友稍微点了你一下，哎，你突然就通了，然后那一刻你合上书抬一下头，看到今天的夕阳，看到今天的微风，那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其实人和人是相互理解的，我觉得那种感受对我来讲就太弥足珍贵了，就是这是一个认真的读者面对一个真诚的作者能体会过的最美好的感受。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是我表达不出来的部分。我有时候我会读完一本书之后，我觉得哇，我内心，我表面平静，但内心就激荡，就是那句话叫什么？叫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然后，但是呢，我无法去表达那种感情，我也无法向别以一种书评或者发一条朋友圈或者写一篇文章，我觉得我都无法去表达它。我甚至无法去临摹自己那个时刻的感受，这时候我就会知道，哦，我读到好东西了，哦，这个东西，它在滋养着我，哦，我好，就是那一刻就会觉得，啊，哦，文字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魔法啊，哦，我这也是每一个写作者的梦。
尤其是你用随笔这种文体嘛，其实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作者来讲要求特严格的东西，就是小说还可以引在文本之后，然后别的题材你还可以借助一些惯性就划过去，但是随笔就特别直，就是如果你没意思你就不会被信任，那而且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你啊对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手写我心，所以你就是你在这个文字里面坦诚的面对我，或者说叫赤裸的站在我面前，
对，
就是所以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心力。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看世界的，其实是以及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随笔里面你是无所遁形的，你彻头彻尾的想去假装你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在小说在诗歌里读者看到的其实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但在随笔这里你是没有舞台的，你是把自己交了出来。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伊比怀特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怀特最重要的成就肯定不是他的随笔，但是当我去看他的随笔的时候，我就会想，哇，这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一个这样的人，一个真的山高水长的人，我会觉得好棒啊，就是看着他去收拾他谷仓里的小母鸡，去给猪打针，然后去对付风暴来临之后的那个场景，去跟他的老猎犬两个人，就他站在他的老猎犬的坟前去怀念，去怀念当年这狗在的时候，就是没给他少惹麻烦，就是，哇，这所有的一些鸡零狗碎，这所有的这些看上去不大不小的这些破事儿，其实完完全全的。让我觉得他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从未谋面也永远不会谋面的朋友，
老朋友，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跟他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但你却非常理解他，
对
然后所以这个比如我在看那个门罗的短片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他跟我的生活环境真是天差地别，但是哇，我居然觉得好真切，对，所以也真是这个文体它自有魅力，对
对，所以正是因为这种随笔这种文体，它允许了一个云南的读者，一个上海的读者，他会去看到我这样一个山东人，我一个跟他们彻头彻尾的不一样的，拥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追求，不一样的 周边的这样一个人，也许会对他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激动。
嗯嗯，哎，那你刚才又提到山东，就是我觉得你也是在怎么说走遍世界的这种沉淀之后，再次提起故乡，再次反思故乡给你带来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比较，现在有没有清晰的轮廓，就是乡土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嗯，
因为我今天在跟一个那个青岛就关雅迪，就一个电影人，我在跟关雅迪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说开玩笑嘛，我说你这句话就非常的倒装，就非常的山东。然后他说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这个山东倒装呢，就是体现了山东人的性格，就是先把事儿说在前面，然后这个后面的各种状语从句啊，就是可以给你带过，当然也可以玩花，所以我觉得哎很有道理。咱们就是说，
不咋爱说倒装吧我。没有，就是我对自己的乡土这一段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哈。我不知道我是能不能够试图抽丝剥茧的表达清楚我自己。我觉得第一个想法是，我特别的，我其实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表达的，所以我想很简短的表达，就是我特别的不喜欢当我们一写起中国的农村，全是苦难，全是悲痛，全是那种忍受，以及好像说那个东西忍受完了，你最后就可以获得一些辉煌，获得一些好东西。我不觉得那是我要忍受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那是我美丽的童年，我温暖的童年，那是我长大成人，我感受到所有的爱，所有的算计，所有的能够让我去成长成我的那些东西。所以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为什么南美作家写的村庄可以很魔幻，但是并不那么痛苦，而为什么一个欧洲的村庄可以充满了阳光，但是当我们写我们的村庄的时候，就是那个一定要去气若敝履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特别不能够认可的。第二个就是我曾经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的自卑，这种自卑是在你刚才说你去上海之后你受到了一些冲击，我是直接从农村去的武汉，所以受到了就虽然武汉没有上海那么好，但是我受到了真的是非常巨大的冲击，一度甚至有点自卑，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生活费也比大家要少啊，就是我的见识，我的谈吐。
哎，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我插一句啊，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写武汉那一个词，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说武汉是一个怎么说雄壮而市井，
对，
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宏大的那种气魄，但是它又特别的市井。就是我在去武汉之前，我把武汉想象的太文艺太清新。我一去看武汉，我说武汉怎么这么乱，然后我就觉得说，但是因为我待的时间太短，我没有资格评价，但是我听了你那期播客，我就觉得啊，武汉的魅力是这样的。对
对，就是武汉我相信你去过，你可能也会有这样感受。比如长江大桥那么宏伟，长江那么宏伟，整个城市一座城市两条大江穿过，你会觉得中国也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城市，所以就是它那种气象还是非常雄壮的。但是呢，你一旦走在街头上就非常市井，每个人都在说着脏话，骂着对方，然后再斤斤计较的，就用伊比怀特的话说叫为了晚饭掘地三尺啊。对，就是它是有那样的一面，就是这个对于我从农村直接过去还是受了非常大的冲击。我一度为我来自农村而自卑过，但是当我彻头彻尾的走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我新去认识一个朋友，我可能十句话之内我会让对方知道我来自农村，就是他我倒不是在炫耀，而是我不希望这里面有误会。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哎，我觉得你不像在农村长大的。我觉得第一，这是在对我的恭维；第二，这是对我的不尊重。就是好像在农村长大怎么着了，就是那种感觉啊。
哎，你唤起了我一些潜意识里面对自己的反思。哎，就是因为我在很长时间一段时间之内，我觉得我说每次说浓这个字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丝不情愿，或者说带着一丝那种就不自信。
嗯，
所以比如说，因为我也在农村生活过，就是虽然我是在城市出生，但是因为我妈妈、我父亲、我爸，应该叫我爸我妈，对吧？他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然后来到城里，所以其实他们的很多，就是我们叫原生性格，其实就是来自乡土。所以然后你看我又用了乡土这个字儿，对吧？我有时候我很长时间我避讳说农村，我觉得我爸妈我老家人说农村的时候那个样子让我觉得特别土，所以我去上海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讲我说乡村，或者我叫更文艺一点说法，我叫乡土。然后我现在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说，天哪，我到底是在回避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其实也跟这个东西和解了，甚至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想回农村体验点什么都变得特别困难，它是一个我永远回不去的一个故土了。
嗯，
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就是说哦，原来人的成长是这个样子，就是他曾经特别想摆脱的东西其实已经深深的根植在他的生命记忆之中。
对，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觉得农村给了我不可复制的人生，就是我今天来到北京之后，我其实出于好奇去走访了很多的名校，因为我自己在北京也上的名校是大学嘛，我觉得这就不太算是初级教育，所以我去了很多中小学，就是那种你能够想得到的牛校。我就进去跟他们校长跟他们老师聊天，就会想看他们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就是教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我意识到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背景的的确确会让人成长成不同的人。然后在我对他们进行完所有的这种访谈、这种聊天之后，我意识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北京成长，你确实是还挺长见识的，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初级教育阶段就完成我这辈子都不会受到的很多的教育啊，比如说你如果对一门乐器感兴趣，或者说你对一门外语感兴趣，或者 whatever thing， 就是你对什么感兴趣，你都可以在北京受教育的过程中都完成。当然了，你也会同时完成什么呢？我就看我周围同事、我朋友们那些在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我就会想，尼尔·波兹曼当年说《童年的消逝》，他其实说的就是只是提出了一个概念。我真真实实的感觉到他们没有童年，也没有少年啊，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青年，就是他们的所有时间都有一个成年人计算着，告诉他说这个星期你需要，我对你不是非常狠，我只让你报三个辅导班，但这三个都是必要的。那么 OK， 爸爸妈妈给你拿出时间来陪着你去，你会看到我们也愿意为你付出，是吧？用爱来绑着你一起去，让你去进步。这是他们所经历的童年和少年。当我去想到我在农村的时候，我想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我能想到什么呢？我就此时此刻跟你说，我就会第一时间想到说，哦，我有很多个下午在路上遇到一条蛇，然后呢我就会拿起它的蛇尾巴抖一下，然后蛇浑身的骨头都会酥掉，我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就开始拿小石头给它摆一个龙门阵，让这个蛇呢蛇头从这个口出来，哎，拿石头堵它一下，再从那个口出来，再拿石头堵它一下，我能跟它玩一个下午啊。然后或者说我再想起我的某一天哦，我是在我那天我在柳树上面啊，别人打死了一只不是别人打下来一只猫头鹰，然后拿到柳树下面来给我看，哎，然后我那天是怎么着的？我会再想到，我小时候我大爷，他做豆腐去卖，然后他做豆腐卖呢，他用一个巨大的手推车推着去各个村子去卖。那我在干嘛呢？我在他的豆腐车上，啊，这半边是豆腐，那半边是我们爷俩呢，饿得饥肠辘辘的，也不舍得吃那个豆腐。然后呢我们就走过了很多村子，直到他把所有的豆腐都卖完，然后回到村子里面。这时候呢可能午饭点也过来没饭了，干嘛呢？去田里面去抓一个豆虫啊，然后再找一个红薯，我们俩就在那儿 扒一个土窝就烤了吃了，我想到的都是这些。我从来没有上过任何的辅导班，也没有上过任何的兴趣班，换来的代价是我也不会一门乐器，我也没有很早就掌握一门外语，我也没有很规矩的学习习惯。你看我到现在，我其实我们前面我们俩讲到说我现在像管理一个军人一样的管理自己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嘛，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所有一切都有代价，但是我庆幸的地方就在于说我的代价都付完了，但是我的轨迹再也不可复制，就是这成长成了我。
对，哎，你这说的突然就是想让我借题发挥，因为我老觉得就是那样的童年，它好像不起眼，但是它特别的珍贵，甚至它是无价的。比如说你是现在的上海的小朋友啊，就那么就是录取国际学校不设上限的优秀，对吧？会很多门乐器，对吧？会很多门外语，甚至说已经小小年纪去过很多这种国家，甚至可以独立做一些什么什么项目，但是。他知道云是怎么运动的吗？对吧？或者说他知道他认识五谷吗？他知道这个一个人自己无忧无虑的待一天是什么感觉吗？就这种，就你刚才在描述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我也特别特别的羡慕。难过在于就是我觉得我的小时候还是在城里，觉得自己很孤独，然后又很羡慕，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滋养了你。就像我看，比如我看沈从文，我看他的从文自传，我看他小时候怎么逃学，光着脚从城东走到城西，怎么在河里面啊、这个淤泥里面打滚，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丰富了一个作家的心性。然后我就在想说 OK， 现在做创意的这帮人，他们每天辗转于各个美术馆辅导班，这个东西当然它是很丰盛的，但是问题是会不会他消化不良，或者说他有没有什么缺失，比如说自主的去探索世界，自主的去亲近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只能留待时间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过早的就是精细化养殖育娃带来了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当你去说那个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创作者，他在不同的艺术展和美术展之间流连，最终他可能能够从用这个来作为他养分，我其实想到的是对我来说创作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的可贵的原创性，就是那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去复制别人，或者说当你去开始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终点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最终会创作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通过学习来获得的东西其实会让你知道你要创作出来的是什么，以及你知道你创作的终点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从创作层面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当我去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经历了那样的童年，那样的少年的时候，我会觉得 OK， 我不是在一种计算好的轨迹里面走，所以我的未来也有着极端的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更大可能是走向失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那种现代化的精心计算过的教育能够去确保人基本上不会走向失败，只要你是沿着这条路走。我们走的这条路呢是失败率极高，甚至你到今天我也不敢说未来我的创作一定能够去取得什么东西，或者说能创作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来，但是有一点我敢确保，就是它是内生的，它是原创的，它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
对，这个因为是我们自己的肉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不是别人塞给我们的。
对对对，
我觉得在城市里生活，可能都要经过一个阶段，就是寻找自己是谁。说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对吧？他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深圳这样的地方，打拼，努力的，比如说给自己换到一间房，然后换到一个圈子，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一点认同。但是你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你过去的生命其实你都没有去 去翻开它，然后你也没有很尊重就是自己的天性，甚至或者说你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吧，然后你就这样跌跌撞撞的往前走，直到可能某一天，对吧，你有了孩子，或者说你在某个瞬间开始反思自己，有可能是突然你发现你的身体不好了，或者说你突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你慢下来了，然后我就在想那个时候还来得及吗，就是要一个人要找回自己。那因为我们长久可能因为我觉得媒体的工作就是给人了一些缝隙，我们卡在一些缝隙里面去非常过瘾的去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同时也反刍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会获得一种清醒的意识，就是说我到底在过，我要过谁的生活，我要过别人的生活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那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被那种怎么说成功学叙事给裹挟过，就是他说的那个东西对我让我无动于衷，就是我不认为那样是一种成功的人生。那虽然我的人生也未必是一帆风顺，或者说让我自己满足了，但至少我觉得我只能这样，我只能沿着自己的天性成长，而不是过一个别人给我设计好的剧本，然后就十年这样啊，什么比如十年用你的健康换钱，对吧，十年用你的钱换健康，我不接受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自己让他生长，然后给他提供更好的环境，然后让他有更好的这个养分来实现他应该有的样子，或者把你的潜能开发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对每一个创作者而言，对吧，最重要的事情。
对，其实你说的这是一种，包括你自己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人生。当然了，我们的这种幸运哈，你和我之间，我们也不能够太过自大的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幸运的可以自主选择的这种人生。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创作者想过的生活和很多人想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他们要么是创业成功了，成为了那个虚拟的，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真的把钱兑出来，但是他身价可能比如达到几十亿。然后也有朋友是从我就眼睁睁看着他从我身边一路就成为就是超级大公司的副总裁。然后他们当他们去定义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会发现和我们俩刚才达成共识的这样一种是有巨大的差异。他们差异就在于他们认为是有些东西是值得付出的，那个付出是能换来的东西是他们愿意要的。比如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面我就像一条狗一样的去拼命，那个拼命的过程我也看到了啊，半夜凌晨两点三点还在改 PPT， 凌晨六点跟着老板出了门，然后这么伺候了一个老板几年两三年之后连升了多少级，然后自己成为一个中高层，然后再从中高层再变成一个高层。我特别的能够去看到说他付出的那个东西最终实打实的去回报了。你如果要问我说你想不想直接要他的那个结果，我眼睛都不会眨。
那当然想要。
想要啊，特别想要。但你问我说你想不想付出，我的眼睛会更加不眨，说那要不我不要了。然后就是我无法去做那样的付出。就是你刚才说一个人会不会在自己会不会在临终的时候才意识到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要什么。我特别特别怕那样的一种人生。我觉得人只活一次，不能够有特别有钱，不能够暴富，不能够拥有特别高的社会地位，对我来说尚可忍受。不知道自己是谁，到底真是什么，就完全无从想象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开始想这个，就是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无意之间就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翻开一本书，然后这个写着就伊凡伊里奇之死，托尔斯泰，然后我就突然开始想这个问题。我就想一个人如果死之前就活了一辈子都活明白了，突然死之前开始意识到自己没活明白，那是多么的痛苦。然后于是我就要用我的余生努力的先活明白，对吧。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一切可能都是 就是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听起来会觉得说，哇，你看这两个文艺逼，对吧？对吧？这么矫情的在谈论他们自己的这些心头好，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就是被这种滋养长大，就我的信念来自于书，所以我也会把我的生命的那种热忱倾注于书，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的钟情于一个东西，然后将余生献给了他，我觉得也 OK。就像本来我们想聊，但是因为时间延宕，就也不适合再聊的这个梅西世界杯夺冠，我那天晚上就特别激动，然后直接导致于我第二天这个就直接发烧，然后感染新冠。我觉得就是因为梅西夺冠，导致我太兴奋了，一夜没睡着，边写朋友圈，然后导致最后我这个大病一场，病了三个星期。但是我依然觉得，我从那个梅西夺冠身上看到的那种东西，或者我感受到的那种东西，它特别特别的真实，就是一个人为了一个自己钟情的东西，对吧，痴迷的那种劲儿。
对，就是因为
看咱这个话题转的，
对，你还是挺生硬的。然后不是那个，因为你知道我也是梅西的非常狂热的球迷啊。然后甚至我现在都，他们那天跟我说我说我被划入了梅西 KOL 这个就是你知道，其实对于一个，
哎，我好像看到你微博是说什么那个就是庆祝夺冠送书是吧？
我当时就发了一条微博，我说。转发
这个、有这么个活动，
转发这条微博说梅西是球王，我要送十本签阿根廷是冠军的书，结果一千多个人转发，然后这个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活动。然后那个什么，我想说的是，对于我，假如作家有人设的话，假如哈，他其实不该表现出对一个运动员的狂热啊，但是呢。我你也知道我没有那种心思，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大部分都不合理，但是我还是表达出了对梅西的极端的这种狂热。就是如果梅西是你我的朋友的话，我们俩会无聊到爆，就是我们一定不会想、我们一定不会想约他出来吃饭，不会想跟他聊天。
是，
就是梅西曾经有一次经历，就是他去埃及看金字塔，然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对媒体吐槽说，我真给他说了一天，我看但是他真的对金字塔
不感兴趣，
一点兴趣都没有。是
他对，哎，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对金字塔完全不感兴趣是什么状态。
就梅西就能够做得到啊，他就是真的只对踢球和他老婆孩子狗感兴趣，这一点我已经认清楚了。就是当我去，我今天还看了梅西拍了一支公益广告片，说我们要保护好孩子，我们要对世界倾洒爱，我们要为他们构筑一个爱的世界。我的心里其实真实的想法就是，哎，其实你也不是特别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你这些词儿也都不是你写的，就是我不会对他有这种知识上的要求，但是当我看到他去追求他的那个足球的时候。我是能彻头彻尾的能够感觉到心弦在震动，
对，
就是那样一种体验，
一个人纯粹又努力的样子，
嗯，对对对，
肯定是很动人的，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当我们看到阿根廷夺冠之后，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属于2022年，就是为数不多的光亮时刻之一。就是我真的觉得
是的，是的，
我自己都被
点亮。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这，对你像我的感受啊，就是12月的大病一场，然后病的呢，就是我就觉得我确实有脑雾，就是我记忆力衰退，导致于我很多事情也推延，导致于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上一件能想起来的事就是 OK 阿根廷夺冠，然后我就觉得啊很安慰，就是最后还是像一个历险故事，这个跌跌撞撞，最后有一个。非常一个 cheerful 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行，我有勇气开启新的篇章。
对对对，
我到现在回去翻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那条，就是我当时为了阿根廷夺冠啊，其实是自我感动了，对吧？我也不是我觉得我也不是球迷，就是我不踢球，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像你一样一直在追着梅西看，我就是看看他的巴萨时期，看看他的大赛，但是我依然。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我会觉得说行，我就相信纯粹， 相信这个纯粹和努力的人能够终有一天，对吧，如愿以偿。我愿意相信这个，所以我依然会对未来抱有期望。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会让自己觉得特别好啊。
对对对，
我觉得，然后我记得我那条朋友圈最后就说，我说哎，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而且它是真的，它不是一个电影，它不是一个就是创造出来让你感为了感动你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我们见证了，太棒了。
对，就是梅西拿到世界杯会让我觉得特别，我都有点感激他。我知道，如果他这次没拿到，我可能会未来几十年。我都会带着一种淡淡的遗憾。
我们有个心，对，有个心结，就是觉得说、
嗯、
对啊，就是纯粹而努力的人没有得到好报。
对，就那种遗憾会让我觉得会遗憾很久很久。我很感激的，就是我觉得他以一种童话般的结尾。所以我那天多激动，我十一点多阿根廷上半场2-0之后，我先占用了我当天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发稿权限，发了一个，然后转过来第二天他赢了之后，我真的完全没忍住，我就发了一个，我说此时此刻我哭得忍不住。然后
是啊，
我记得
当时候咱们本来是想约在你隔离那时候录制嘛，然后结果因为说看完球录，但是看完球我就病倒了。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你一个人让什么隔离酒店震耳欲聋。
对，就是我就整个在隔离酒店，我就是阿根廷那球员在那跳着舞，可是在那个捧奖杯，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起舞，就是我就会觉得彻头彻尾的觉得哇，就是那个时，就那样一种美妙的时刻，你会希望它一再到来，但是呢你又希望所有的时间都停在那一刻，所以我会说我再也不会这么去喜欢一支球队。这个
是、
啊、就是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对我来说就太美好了。
对，真是这个人生得意须尽欢，我们作为一个球迷见证这一刻，然后关键是我觉得他有一股力量注入了自己。
对，
我当天很兴奋，跟另一个大哥，他也是十几年阿根廷球迷，梅西球迷，第二天约着说庆祝这个东西，然后也顺便录制了一场，然后他说的更夸张，他说他这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就仅次于他什么生孩子、可能未来什么创业成功。我说至于这么夸张吗？他说就是至于这么夸张。他说的跟你完全一样，他说如果这次错过了，对吧，就是个心结，就是个遗憾，而且这个遗憾每每想起来就让你不想再看足球了，但是他最后是个童话的结局，就会让你觉得哇，人生还是值得期盼，人生就是这么美妙。当你就山重水复疑无路，对吧，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年这个冠夺了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嗯，
所以然后关键这个大哥说完这一切之后，因为我当时已经开始发烧了，他们一家人全感染了，他也跟着病倒了。
就像热情会传染一样，病毒也会的。热情爱有时候也是一种病毒。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聊这么多，从那个什么写作热情，然后聊到这个我们对乡土，聊到对这个足球，其实说一千到一万，最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聊什么呢，我们就聊怎么做一个比较纯粹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时间有限，那你这为数不就是短短的一段生命，对吧，为数不多的这些日子你要怎么过，还是要交给你的那些挚爱吧，对吧。
对，我觉得把自己交给爱的东西，另外呢就是你也要珍惜自己。我现在很真实的想法是，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天赋，就是我也对自己很坦诚的认为我是一个能写出好东西来的人，所以我完全的想去珍惜它。我会希望既然这样的句子，这样的文章可以由我来写出来，那就让我不断的去写出更好的来吧。可能处女座对我来说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
这个可以下一期专门讲一讲
啊。对，
处女座的遗憾。
对对对对对，虽然他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我就会给了我更大的动力，说 OK， 下一本更好，下一本更好。我就会彻底的能够去明白了，比如说写文学史的时候，写上某一个作家什么，他在什么时候走向了他的成熟期，他前几本啊，是那个当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他后来怎么样去精进自己的 作品哦，我已经在自己出版了一本之后非常明确的知道了 OK 接下来我要在某个方向上去努力，嗯，因为我通过看到这样一个出来的书更加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就是此刻当我去谈论自己的写作生涯的时候，我不会只有一个雄心，只有一种天赋而没有抓手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
真的出本书像生个孩子，然后从这个像一个镜子，然后也照出了自己。
对，
OK， 我觉得很好，咱们可以先告一段落，当然后面有什么衍生的话题欢迎这个做客，我们再扯一扯。当然我如果比如说咱们那个这个青岛的这个会师计划成功的话，咱们就敞开了完全聊聊青岛，聊天津性。
对对对，我其实很期待跟你在青岛咱们俩办一场线下，然后请个朋友们乐呵。